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另外呢，就是欢迎芳菲又回到这里侃侃而谈。芳菲，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时候回来呢？
上次啊，我看到你和杨帆呢，就谈到说汉源这个10万农民抗议拆迁的事件。后来中国官方啊，用镇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这一着急啊，就想回来说话。哎，我看到美国之音啊，有一篇报道说，目前在汉源是实行军管，到处都是武警。那么在高压下，老百姓目前是敢怒不敢言。
是，看来你是预见到这个媒体在这个事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才回来开口说话。我是发现海外媒体和网络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国内这个媒体啊，就像往常一样了，是严禁报道的。那整个事件呢，却在网上呢迅速流传。
是。
我有一个海外的朋友啊，他在网上就看到了国内网友传来的照片，而且呢还看到这个事件的种种情况。
其实国内的媒体啊，你说不报道呢倒也罢了哈。但是我看到有文章说汉源这个地方电视不断的播放这个老百姓打武警的镜头，而且说是暴徒袭击武警。那这个就让人不能不联想到六四以后啊国家媒体的宣传。
是啊，这么多年啊，中国这个官方的媒体啊，他这个角色一直就没有变过。其实严格的说来呢，他们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媒体，而只能算是这个党的精神的代言人。所以很多时候啊，他怎么说的时候啊，你得反过来来听。你比如说，你像 SARS 啊，像这个汉源这种重大的事件，还有像法轮功事件啊、六四，都是这样的。
四川汉源10万农民暴动事件在强力武装镇压下暂时被压制下来，海外媒体对此进行大篇幅报道，即使香港媒体也报道有军队进驻，当局将此事定性为暴乱。然而中国当局严禁大陆媒体报道此事，从主要媒体到当地的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都对此事只字不提。在大多数大陆的论坛网站，所有有关汉源暴动的帖子一经贴出就马上被删除。与此同时，大陆拦截国际媒体前往事发地进行采访。据台湾中央社消息，中国几大通讯社至今未报道相关新闻，有媒体主管推称不知道此事，也有人直言上头交代不准报道。四川主要媒体之一的华西都市报则表示，这是一起重大事件，所有重大事件报道以新华社稿件为准。中国媒体在当局高压钳制下无法报道四川汉源的新闻，却通过网络封锁不胫而走，在网民中广泛流传，并引起了民愤。另外也有网民对汉源的农民表示同情，拜托其他网民转发相关消息，声援处在水深火热的十几万汉源农民，同情全中国因电站建设被迫移民的千万名弱势者。据消息人士透露，此次汉源事件动用了重庆地区两个武警总队的上万名兵力。
其实近年来呢，因为这个互联网的存在，中国官方想完全控制这个信息啊，是越来越难了。你像 SARS 事件、孙志刚案，还有到这个蒋炎勇的六四上书，它都是呢先在网络中流传，然后反过来呢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
是这样的，那11月5日在康州啊，有一个是历时2天半的叫做资讯时代的族群关系这样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么这个会呢就探讨了网络和海外传媒对中国的影响，有许多专家学者出席，你像包括原人民日报社论负责人吴国光，还有呢就是来自国内的像北大教授焦国标等等。
哎，这焦国标进来可写了一篇讨伐中宣部的文章而驰名中外。
是。
这篇文章我记得是在网上流传的非常广，我看了一下呢，我是觉得他这个文笔啊，火力是很猛的。你像他在其中写道，他说针对中宣部号称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不能不问一声，谁的稳定压倒一切？我们看到的是腐败分子的稳定压倒一切，是邪恶势力的稳定压倒一切，而非国家的稳定。
他的很多观点啊，确实还是蛮尖锐的。
是啊。
不过他这篇文章的矛头是直指中宣部，是说中宣部呢违背中央精神，但是他并没有批评中央和政府，所以他说啊，自己这篇文章只是建议性的，不是革命性的。
这个网络这个媒体，他的这种几乎是人人可以参与性，和他的这个监管起来的一种复杂性。他决定了这个媒体，我倾向于还是就是他对于促进中国这个中国社会或者人类文明，我还倾向于他是一个积极的媒体。有的人呢就对他呢表示不太乐观，就觉得他控制的，比如说如果政府控制的严，这个政府当然不一定是具体哪一个国政府，就是 权力机构吧，他可以控制得很严，但事实上尽管严，他也不会像前那个网络媒体时代一样的控制得那么严，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抱乐观态度。
近年来在网上还出现了一批这种著名的网络知识分子，你像于杰啊、刘晓波、王怡啊，还有杨银波呀、等等这些政论家，另外呢还有年轻的这个不锈钢老手刘迪，这些人啊他们的影响呢也是不小的，而且呢网络的这个存在也促进了中国民间的这种维权运动。
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中国的这个真实信息传出来呢，一个主要原因是海外媒体的关注和追踪，他们你想通过电话呀，通过网上这个联络去积极采访中国的民众。
你谈到这个呢，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海外媒体我认为是大纪元新闻网。据说现在国内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媒体，而且呢主动和他们联系来提供第一手的这个素材。这次我们电话采访了大纪元的副总编陆清霜女士，她就谈到了大纪元和国内民众之间的这种互动。
比如说像这个叶国柱先生哈，他是国内的这个北京的一个维权代表，他有申请呢在9月18号那天呢做一个天安门广场做一个维权的游行，他目前呢是被抓到监狱里面去。那他的儿子呢有委托我们呢在大纪元网站呢给他爸爸做一个呼吁，就是说大家来签名呼吁呢这个中共当局呢把他爸爸放出来。那像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跟我们有了联络，我们做了采访，我们做了报道，你在国内认识一个人，他很有，你做得很好，你很有声誉的时候呢，这一个人会给你介绍出来很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呢，不是说我们呢要很花时间花精力去找国内的人，而是说在我们做了第一个报道之后呢，马上就会有两三个报道希望你来做，希望你来调查。所以呢到最后这种速度哈，是已经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呢也觉得蛮吃惊。那我们从我们的调查采访和报道那更深入的理解这个事情呢，也发现呢这种要求我们去报道去采访的这种情况，这种剧增呢，实际上呢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在康州的这个研讨会上啊，他们还探讨了网络时代中共控制下的这个媒体的发展前景。在这一点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了，像吴国光呢他就认为说中共仍然是把握着媒体，而且是通过复杂精致的这么一套措施来瞒天过海啊。而北京21世纪经济导报的记者王光泽呢，他则比较乐观，他认为呢中共对这个报业啊网络的这个管理呢会放宽的。
真是见仁见智哈。还有一种啊，就是像焦国标这样，他说要从自己做起，突破一些媒体的禁忌。那么他提出一个阳光中国的概念，也就是说呢事事都要拿到台面上来说。
只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就叫阳光中国。他的意思就是用我的行动去能够照亮我生活中的我周边的一些问题。如果每一个人中国人比如说尽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去采取这样的行为的话，也许是禁忌在我吧。再一个关键词我想就是所谓的行为主义，就是言论自由。从89年学潮以后呢，开始接触新闻，开始关注中国的事情，而且开始准备着考新闻学的博士啊，读新闻学的博士，然后做记者做编辑，然后有教新闻学，就这样的一个十几年的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就是说整个来说就是对于我后来的这种比如说这篇文章的写作它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而且它促使了我呢就是对采取一种行为主义的，就是说言论自由不是停留在纸面上，不是停留在我的课堂上作为老师去教给学生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是停留在这儿。那我的过去的一些经历给我了一个勇气和基础，我就是行为的基础，行为的逻辑根源，就是说我既了解了中国当下的新闻业和新闻理念，也了解了历史上的，也了解了中国的和外国的那么在这种重的横的古和今的这样的一种比较中，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应该说些什么，我自己呢就有一个比较坚实的信念， 所以这就是后来呢，一个写《桃花中宣部》的一个远的背景。这个写作呢，我觉得也是我追求这个所谓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个行为主义的一个方面。
说到中共对媒体的这种控制啊，其实在海外也是挺普遍的。当然这个手法上是有所不同了。你比如有的媒体它很明显和中共的媒体的这个声音是一致的，还有一些媒体它做的就很隐蔽了，是属于这种小骂大帮忙。
我记得以前啊，看到詹姆斯通基金会它有一个报道，就说呢，美国现在主要的四家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那么明报、侨报，他们都直接或者间接的受中国大陆的控制。你比如说星岛日报的老板呢，他是中共的政协委员。那么明报的老板一位马来西亚的富商，他和中共有密切的这个商业往来。
我也看到啊，一个旅美记者叫张炳军的文章，他里面呢就谈到中共呢对海外记者有一种请进来的政策。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美国《时代周刊》有一位编辑啊，曾经接到这个中方的邀请，说这个差旅费呢都由中方出。后来呢，《时代》杂志知道以后，他就说你可以去，但是我们自己来支付这个差旅费。结果呢，北京呢就取消了这个邀请计划了。
吃人家的嘴软哈，拿了钱就得替人说话。
是啊，
哎，你记不记得今年年初啊，华府56台新唐人节目被调包，那里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把预定这个新唐人的新年晚会换成了 CCTV 的晚会。
是啊，
这个人自称啊，原来是在中国江苏省电视台工作。
当时呢，我记得有一个比较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人就提到说，他这回是真豁出去了。这所以可见啊，这个渗透是方方面面的。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的这个访问助理教授刘宁平呢，他就曾经发表文章啊，分析中共对海外华人媒体的这个渗透。那在采访中呢，他还谈到了当年64国内的宣传啊对他的影响。
8964的时候呢，我当时还在读高中。当时呢，尽管我知道呢，其实中共呢在历史上对很多事情呢都没有说实话，但是呢，当时我看了那个电视节目播放了一遍又一遍以后呢，我还是对他所讲的，比如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一个人呢，然后共和国卫视被这个暴徒烧死了，反光明暴乱呢等等，我当时还是相信的。但是我出国以后呢，我反倒是看到了很多这个六四方面的这个真相的录像啊、照片，尤其是我看到了当时，就是这个人的尸体啊，被这个坦克碾过以后，薄薄的一层肉贴在那个地面上的照片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啊。而且当时我觉得不光是说我对这种暴行的一种愤怒吧，而且我更是对这个媒体宣传这个谎言的一个愤怒。而且我当时是真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共产党为了他的一个政治目的，他可以真的是不择手段的去宣传，而且这种宣传是非常具有一种迷惑性和欺骗性的。而且我当时的感受呢，也是觉得就是说这种谎言的宣传对一个人、一个社会，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有多么大的伤害。不知不觉中呢，他能够扼杀一个民族的灵魂。
哎，我觉得很多人好像受六四的影响挺大的。
是啊，
你像我们采访过的这个香港的孔令瑜，还有澳洲的袁宏斌，他们都谈到六四对他们个人的影响。
这个媒体的误导对人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格培尔啊就说过一句话，他说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了。但是我想呢，人要是一旦明白了这个事实真相以后，他明白自己受骗了，那个震撼啊也是会相当大的。
是，而且报道谎言这个媒体啊，确实也就失去了信誉。
哎，
所以我觉得作为媒体其实责任重大，报道事实，报道真相，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媒体他对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哎，我倒是挺赞成啊焦国标所说的从自己做起的这种做法。你想，如果每一个新闻人都能从自己做起，那说真话，不管是对自己、对别人，甚至是对整个社会的这个进步，我觉得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是这样的。
好，
各位观众，那我们今天侃侃而谈的时间又快到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